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电子圣经团契《启示录》这卷书的圣经学习。今天是《启示录》九章查考的第九讲，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学习。在上一讲中，我们发现“痛苦”这个词在《启示录》九章五节里使用了两次。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至二十六节当中关于“痛苦”的这个词。《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至二十六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萨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我就读到这里。在这个比喻里，我想要仔细考虑我们在这里发现的某些教训。例如，我们发现主耶稣描述的关于阴间或地狱的景况的一些原则。这是一个比喻，因此这里说到阴间为一个地方。财主在阴间举目遥望，但是我们知道神将不会造一个叫阴间的地方，把人丢在那里。不过，基于我们已经在启示录九章里所得知的事情，当神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淋到全地。为此，阴间的景况就淋到全地一切未得救的居民。我认为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说，全地变成了阴间。当我们进入这段审判日的时期以后，那差不多就接近于一个类似阴间的地方。世上未得救之人被置身于阴间的境况中。在《路加福音》十六章里的这个比喻，我们将会读到在阴间的一个人。我们学到了一些有关阴间景况的一些基本原则。我们看看这些原则怎样跟神在今天就在此时所行的一致并等同。首先，圣经在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里说，财主在阴间受痛苦。他在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里说： 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并且亚伯拉罕在路加福音16章25节里说，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这是一个稍微不同的希腊词，不过这个词跟启示录9章5节里使特朗编号为928和929的那两个希腊词密切关联。神把他今天向世界所行的，也就是向他们倾倒出他的愤怒，并将神愤怒的杯递给他们喝，等同于蝗虫叫他们受痛苦。因此我们就有了相同之处，财主在阴间受痛苦。我们从其他圣经经节里得知，这并不是说受折磨的意思，而是神的道在宣判，定他们有罪。这是叫未得救之人受痛苦的手段，这搅扰未得救之人的心。注意，圣经在路加福音16章23节里说，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财主不知怎么就具有举目远远望见得救的人的这个能力。亚伯拉罕和拉撒路是象征得救的信徒大众。当然，亚伯拉罕在这里也被用作神、天父的一个写照，而拉撒路当然代表神的选民。财主看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为此他看见拉撒路得安慰，处在一个更好的境况里。我们翻到路加福音13章，那里又有一段经文，基督在那里说，在路加福音13章24至35节，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即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在这里，神说门关上了。我们知道，那个声明等同于2011年5月21日23年大灾难以后，神在潜在的希伯来日历2月17日那一天关了天国的门，就跟在大洪水来临的那一天神关上方舟的门一致。因此神在强调，就在那一天，大洪水后7000年，就在大灾难时期结束的那一天，我要关上天国的门。正如我曾保护凡在方舟里的人和活物的安全一样，我要保护我一切选民的安全。正如凡在方舟外的一切活物都灭亡一样，因为他们不能再进入方舟。同样，凡在基督这个安全之处外面的人，要在这段延长的审判日里灭亡。因此，大门被关上了。然后注意，圣经在路加福音13章28节里说，那时你们要说， 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些经文的协调一致。在路加福音16章里，财主不知怎么能举目远远望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拉撒路象征神的选民，亚伯拉罕的怀里描绘神的国。在路加福音13章里，在描写门被关闭的上下文里，那些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的人们要说，主啊，主啊的人们必要哀哭切齿。就财主和那些站在门外叩门的人这两种情况来说，他们都是在天国之外。我们怎样理解这件事？我们怎样能把这件事和2011年5月21日大灾难后的这些日子联系起来呢？这是因为圣经教导我们，神拯救了每一位他的选民，凡名字被写在羔羊生命册上要得救的人都得救了。为此，并不是用肉眼看见，而是在神的子民宣告神结束他的救恩计划时，靠听到这些事情，并且明白圣经所教导的事情而看见。这就是他们看见众先知在神的国里这语言所指的，这跟哀哭切齿密切相关。当他们听到门被关闭，神不再拯救罪人时，会激起他们的愤怒。他们一点也不喜欢这些事情，因为从神谈到他们的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看见这些事情。同样的，财主看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因此在路加福音16章里，我们就有一个描述阴间景况的一个相似的教导。我们仔细考察路加福音16章24节里的另一件事情。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我们刚刚读过，一旦门关闭后，圣经在路加福音13章25节里说，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这是以又一种方式说，给我一点水，开门。或者想要一点水，这是想要得到救恩的一个相似的愿望。这真的是一幅相似的属灵图画，因为水写照福音。而且这人甚至说，可怜我吧。我们看得出来，正如神在路加福音13章里说，许多人要叩门一样， 从某种意义上讲，处在阴间景况中的财主在叩天国的门，他在向神恳求怜悯。要是神发怜悯的话，就会把他从阴间的景况中牵出来，他就会得到他寻求的水。因此，这又是一个相似之处，跟阴间的景况和神今天向处在阴间景况下的世界所行的有关。当一个人处于阴间的景况时，他必要寻求水，或者他必要寻求开天国的门，但是他们所寻求的不会发生。我们发现，目前我们所处的景况跟圣经的教导一致，这不是很令人惊奇吗？这不是很让人难以置信吗？我们发现，在审判日，神倾倒出他的愤怒的时候，在人们试图要得救，并找到一点怜悯，得到一点水喝的时候，我们留在这里，那是另一回事儿了。注意，他并不是寻求一大杯水，他在寻求极微小的事情，他在寻求可能最少量的水。可怜我吧，打发拉萨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他只是想要一点点的救恩。要是我们把那幅图画运用在救恩之门被关闭上的话，使门就开一点点裂缝，只要一寸，那么一点点就好，不至于完全被关上。当然，我们看到人们在争辩这些事情，一些人还就关于神还在小范围的行拯救提出了他们自己特定的观点，比如在拯救儿童这件事上，那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区域，是一个十分感性的区域。人们想要开门，确保对于2011年5月21日后出生的孩子有一点点水。如果是在2011年5月21日前怀孕，在2011年5月21日后出生的孩子是有救恩的可能，因为他们要在母腹里。这可能就为神在5月21日后拯救婴儿的可能性延长9个月。但是，对于那些在2011年5月21日后怀孕的人的孩子来说，就另当别论了。因此，有一些人说，那好，当然神会发怜悯。可是神表明，他带来他的审判后，就会毫无怜悯地行审判。记得神在以赛亚书13章17至18节里关于孩子说什么？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不怜惜妇人所生的，眼也不顾惜孩子。主甚至在以西结书14章里讨论到，在他愤怒的时候，挪亚、但以理和约伯留在地上的时候，一直强调这一点。他说，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这是神的旨意，没有例外。门关了，阴间的情况临到了世界。 我们来看启示录九章五至六节。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噬人的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在前面的学习里，我们查考了路加福音十六章。在我们继续推进之前，我想返回去再谈这个问题。我们对一个跟受痛苦相关的词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这个词的史特朗编号是931，而在启示录九章五节里被翻译为受痛苦的这个希腊词的史特朗编号却是928和929。在耶稣讲的拉萨路和财主的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财主在阴间举目远望等等。我们可以得知某些关于阴间的景况的原则，并且在我们探讨这个比喻，并拿这个比喻与我们得知的一些事情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正生活在审判日。例如，我们在《路加福音》十六章23节里看到，财主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你知道的，要是阴间不是一个地方的话，为什么神说他长着眼睛呢？这总是大有问题。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比喻，在这个比喻里，神正在给他眼睛来说明某些看法。现在，世界被带进了阴间的境况之下，因为死亡和阴间就是1600天这段时期，看起来很可能就是临到世界的审判要持续的时间的典型特征，主要特征就是死亡和阴间，就如骑在灰马上的代表的。往后翻到启示录六章八节，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那适用于我们这段时期。因此神一开了无底坑，就把坑里的烟带到地上，日头和天空也因从坑里上来的烟昏暗了，由此把全地丢进了一种基本上跟无底坑的景况一致的烟雾弥漫的黑暗。因此从神现在结束了他的救恩计划，保证了每个未得救之人必要毁灭，这个意义上讲，阴间临到了全地。正巧目前生活在世上的人也长着眼睛，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上是相似的，就如财主在阴间受痛苦举目。在启示录九章五节里，未得救之人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要因蝗虫受痛苦五个月，那五个月是一个代表整个审判日时期的比喻。因此受痛苦也跟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有关并等同。然后圣经在路加福音十六章23节里继续说到财主， 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我们翻到路加福音十三章24至28节，尤其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三章28节那里说，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跟我们目前的处境惊人的一致。世上一些未得救的人不能看见神的众先知们在他的国里，而他们其中一些人却听到所有选民都得救了。事实上，在2011年5月21日前的那些日子里，那曾是在世界范围性的宣告，你必须寻求主，一直到2011年5月21日，以便你可能找到他的恩典，蒙恩得救。因为在那一天，他要关闭门。言下之意，就是他要拯救所有的选民，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要在神的国里。为此，从理解或者至少听到圣经的这个教训的意义上讲，可以说，他们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如路加福音十六章里说，他们看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他们看见选民在神的国里，他们看见他们自己却被赶到外面，就有了这个区别，在他们和这些选民之间存在这个天壤之别，于是就有对怜悯的恳求。对怜悯的恳求，也是跟今天正发生的事情完美一致的一些事情。我们在路加福音十六章里读到，象征父神的亚伯拉罕，听了财主对怜悯的恳求，只是指头尖上沾的那么一滴水。他回答说，这不会发生，这绝不会发生。同样的，在路加福音十三章，及至门被关上时，许多人要说，主啊，给我们开门，而门并没有打开。因此，这些就是阴间的景况。在这种阴间的景况，就是在火焰里滴水没有，或者是在天国之门的另一边。也就是说，神结束他的救恩计划以后，没有得救。正是这使人们置于阴间的境况，他们不能进入神的国，神使这件事为人所知。在路加福音十三章里，当他们叩门时，神使这件事为人们所知。圣经在路加福音十三章25节里说，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然后圣经在路加福音十三章27至28节里继续说，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毫无疑问，毫无疑问，那门不会开。再让那些叩门的人知道，一旦他关了门，就不计划开门的是神。神关的没人能开，不论他们怎样逼他，也不论他们费尽唇舌的恳求。正如以扫一得知他弟兄雅各已经领受了祝福以后，嚎哭切求祝福一样，那乃是人的本性。事后或者为时太晚的时候，一旦祝福已经赐给了雅各，然后以扫才急需要祝福。当然，以前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轻看了那个祝福。可是，一旦神关闭了门，接下来，人就想让神给他们开门。福音之水曾源源不断地滚流出来，并盖满地面，仿佛重水盖满洋海一般。一旦神截断这水的江河，然后在源泉被关闭以后，人们却想只得到一滴水。在福音的光被熄灭后，接着他们只想要得到些微亮光。神表明不会给他们开门，不会有怜悯。就如路加福音16:24-26说，我祖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儿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你看出来了，不能了。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或者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绝不再可能发生了。一切都完了，一切都结束了。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可以描述深渊的另一种方式是什么呢？很有意思的是，进入审判日以后不久，我们就得知神用深渊表示什么意思。在启示录22:10-11，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换句话说，至于拉撒路，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为此就是为义的，于是叫他仍旧为义。至于在阴间的财主，他是污秽的，于是 叫他仍旧污秽。如今在这两种属灵景况之间有深渊限定。我们在路加福音16章26节看到亚伯拉罕写照神所说的，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因此，唯一的不能给污秽的带去福音，得救的人不再能向未得救的人带来神的话语，使他们可以从黑暗的国出来，迁入到神的国度，这不再可能了。甚至那些愿意这样行的人们也不能。这真的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我们正生活在一段圣经有关深渊和在阴间，能看到那些人在神国里的能力的表述，跟圣经此时正显明的事情完全一致的时候，拉撒路永远的景况被确定下来，以及在阴间里的人永远的景况被确定下来的这个意思，跟我们在圣经里知道的事情完全一致。神拯救了他所有的选民，未得救之人绝不能够被带入神的国里了。救恩的工作已经做完了，拯救罪人的工作结束了，每一个人永远的状态被限定了，并且不可能改变。这就是路加福音16章说到的深渊。而且从那个意义上讲，阴间的景况临到了世界。路加福音16章写明，当一个人处在阴间时，就有深渊限定，永恒地把一个人属灵的景况封上了印，固定了。他们不能被迁到神的国里。那正是我们此时从圣经里知道的，有关世上未得救之人的事情。那是一个巧合吗？我们认识到的这些事情跟圣经的这个教训如此完全一致，那只是某种偶然吗？你能想象任何其他可能发生的情况，或者神学家教导的任何其他末日教训可以回答路加福音16章里提出的这些事情吗？不，没有。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件事就在我们眼前活灵活现。于是我们发现路加福音16章26节里的这个令人惊奇的表述，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不管你怎样理解阴间的状况，我们都能理解财主的渴望。当然，处在那种情况下的任何人总想摆脱那种景况，从那边过到神的国里。现在他们明白，他们知道处在神的愤怒下并不是一件好事情。然而第一部分的表述是件令人惊奇的事，以致人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 被翻译为愿意的这个希腊词的史特朗编号是2309。这个词被翻译为愿意、愿望或渴望的。例如，圣经在约翰福音16:19里说，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因此，门徒们很渴望。这是一个表示所指之人意愿的词。注意，在看路加福音16:26里，圣经说，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那么，为什么那令人惊奇呢？这是惊奇的，并不是从我们的观点或我们生活在审判日的角度上说。当然，我们总是对处于阴间境况之下，正在火焰里受痛苦的人表示关切，渴望给他们带去哪怕一点点的水。那个意愿被设置在我们里面。神数千年来差遣他的子民给人们带去福音之水，真信徒们去世界传扬福音。有史以来，给口渴的人、贫穷人、迷失的罪人带去的不仅仅是一滴水，而是尽可能多的水。这一直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因此，是的，我们没有把这当回事。可是另一方面，这里有一个人处在神愤怒之下的境况里，看，他想要得到一点点水，他想让拉萨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他的舌头。从福音的使者和主耶稣基督担水的仆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总是会迅速跑过去拿来满满一大勺水。然而，按照许多神学家的观点，却不是这样去理解。既然圣人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那边是不能的，是指亚伯拉罕怀中的拉撒路而言，所以他们不就是在天国吗？这不是末时审判日吗？这不是人被丢进阴间的时候吗？此时跟神一同审判世界的神的子民，不应该有和神一样的心吗？我们不是应该都不想给他们带来水，而是想要神完美的旨意在愤怒中，在他的烈怒倾倒在地上未得救之人身上得到执行吗？可是，那并不是这里所说的。这么一来，我们就看到又一个相同点，又跟今天正发生的事一致的，让人难以置信。因为我们发现，神的选民在天国里，在属灵上就像亚伯拉罕怀里的拉撒路一样，他们明白圣经说救恩结束，以及神不再拯救的教训。是的，我们看到我们周围那些人后，可能会想，这些可怜的人们会怎么样呢？而其中一些人看起来对救恩感兴趣，他们会怎么样呢？你不愿意给他们开门吗？你不愿意使一点点光照亮他们的黑暗吗？ 你不愿意给他们一点点水吗？所有神的子民里面都有那个渴望，这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要是我们可以的话，我们会的，我们会的。要是可能的话，你认为我们不会吗？这是我们的渴望。我们渴望给我们自己的儿女们，给我们自己的家庭，给我们的邻舍，或给大街上的陌生人一滴水。我们乐意这样行。我们爱出去传扬福音。我知道，我曾是那样做的。在我有幸借着神的恩典参加短宣之行，我开心极了。我认为在我生命中从来没有这么让我开心。我得以参加几次短宣，我记得去印度两次，背着一个装满了单张的背包，手拿一瓶水。我总是跟一些弟兄出去，在世界的另一边沿着尘土飞扬的街道行走，我真的说不出我何等的开心，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当时手里拿着一捆单张，沿着街道行走，上前到我碰到的人跟前，向每一个人提供一份单张。来一份吗？你想要一份单张吗？他们疯了似的哄抢单张，那是多么美好的感受啊！因为到处都是一双双伸出来的手，你甚至都觉得不能从你的背包里足够快地取出单张，来满足所有想要单张的那些人。神祝福我，能在世界的许多地区分享福音。我去过加拿大、欧洲、印度、日本、南美洲，再有就是北美的许多城市。我总是很享受并喜欢能够那样分享福音。我也喜欢可以盼望得到福音的那些人可能得救。可能。在分发出去的100份或500份或1000份单张里，有可能一两个得到单张的人是神的选民。听我说，要是可能的话，要是我们可以，我们就会。而且我知道许多其他人也都有那个渴望。我们说，门被关闭了，福音的光灭了，流向世界的福音之水的流动停止了，因为这有关救恩。这并不是出于一个硬心或者苦读或者残忍，这不是出于任何那些原因，而只是要忠实于圣经所说的事的一个渴望。我们必须是一个做准确见证的人，见证圣经究竟在说什么。这只是出于要做一个忠心的看门者的渴望，他从上面领受他的命令。当神说门大开的时候，我们欢喜这件事。他当时拯救许多的人，门大开，所有人都被召唤前来，因为这是拯救的日子，这是千禧年的时候，春雨的时期。我想要从地上各国里拯救许多的人，那是一段多么喜悦并美好的时期呀！然而，显明那些事情的同一本圣经，现在显明，门被关闭了。 作为一个看门者，当神行拯救时，我们欢喜快乐，并且极大的喜乐，正如神喜乐一样，他喜悦救人。他照着他的美意，拣选个人做他的选民，他断不喜悦恶人死亡，真信徒也不喜悦恶人死亡。神的儿女并不喜悦或满足于神给世界带来审判的这个事实。这是一段忧伤的时期，这是一段伤痛的时期。要是可以，我们会带来那水，我们会打开门，稍微的打开，使一些人可以进入。可是我们不能，没法。那就是为什么圣经在路加福音16章26节里说，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我们在启示录9章的下一节经文里发现了这个不能，因为神再一次强调这个特别的真理，就如圣经在启示录9章6节里说，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过去我们考察了神在前一节经文里使用的五个月这个比喻，我们看到这并不是实际的五个月时间，而是一个比喻，代表整个大灾难持续期间，不论那段时期可能会持续多久。这些日子以来，随着我们一直学习圣经，发现很可能审判日会持续1600天，然后结束于2015年10月7日。因此，当我们读到启示录9章6节里，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的时候，这是指五个月或1600天审判日这段时期。神在告诉我们，在那些日子或那段1600天的时期，我们发现很可能是1600天，因为我们看不到圣经指着任何其他时期。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电子圣经团契 QQ 群，群号为153289064。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